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下午好。主内平安。明天就是感恩节了，所以这个周末是长周末，星期一放假休息。感恩节就是感谢神对我们的护佑赐福，是加拿大和美国的传统节日。感恩节那天，不仅政府立法放假一天，我们生活的其他方面也有许多特殊的待遇。那大家说说，还有什么跟平时不一样的？啊，更交通，还有没有别的？啊，可以郊游了哈，有很多免费的。那么最明显的就是很多商店都给很多商品打折，并且打折的时间比平时更长。平时都是一周，这段时间很多商店都打折两周，而且平时有些不常打折的东西现在也打折了。所以这段时间很多朋友都花时间细心的查询各个商店的广告单，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然后列出一个长长的清单，等着打折的第一天高高兴兴的去购物，从一家跑到另一家，最后满载而归。我们享受感恩节的福利，花时间心思做购物清单，但是有没有在这个特别的节日感谢神的恩典呢？有没有列出一张感恩的清单以纪念神的恩惠呢？今天我们就看一看圣经当中的一张感恩清单。诗篇103篇1到5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还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这段经文首先告诉我们要称颂赞美我们的神，因为神对我们有丰丰富富的恩惠，然后列出了一系列神的恩惠，也就是感恩清单，帮助我们进一步明确神的恩惠。在这里我们应该感谢赞美神的恩惠，一共有5项。第一，神赦免了我们的罪。基督教信仰不说好人坏人，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生活在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做过坏事，也都做过好事。基督耶稣是圣子，是神，他变成了人的形状，为要人们认识他。所以虽然他也是人，但是他完全圣洁，没有做过任何罪恶的坏事。除了耶稣以外，从人类有史以来，每个人在道德上都是有缺陷的。罗马书3章23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约翰1书3章4节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应该彰显神的荣耀，但是人因为犯罪的缘故与神的关系破裂，不再具有应该有的荣耀。神特别拣选了以色列人做他的选民，并且赐给了他们摩西律法，让他们谨守遵行。对于以色列人来说，罪就是违背神的律法，而对于其他民族的人，我们心里的良知以及区分是非的能力就是道德律。当人不按照自己良心的提醒去行善去恶，就是犯罪。雅各书4章17节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知善而不行就是犯罪。人犯罪常常可以隐瞒或是逃避应有的惩罚，但是内心却仍然谴责自己。罪在人的心里搅扰，以至于生活没有安宁。人做了罪的奴隶，受到罪的辖制。一个人在年轻时犯的罪 即使过了很多年以后，仍然可能深深的起作用。近一段时间，中国大陆有很多40多年以前的红卫兵，为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所犯下的罪行公开忏悔，其中有一个人叫王继玉。1951年，王继玉出生于北京空军大院，属于军干子弟，成长在红旗下，接受的是最正统的革命教育。1967年，文革刚刚开始时，王继玉16岁，由于政治的原因，父母受到冲击被打倒，他成了无人看管的野孩子，经常在街上干捣乱破坏的事情。很快他就顺应时代潮流，参加了红卫兵组织，参与武斗。那以后他就成为了群体里的打架干将。在一次武斗中，他和其余20多个伙伴被另一派的红卫兵包围，对方的人数是他们的5倍。当王继玉被对方一个叫王艳红的人重重砸了一砖头之后，疼痛和恐惧激发出他的血性，他不顾一切地追着王艳红，用棒子狠狠地打在了他的头上。王艳红像面袋子一样摔倒，滚下了一个山坡，一直滚到了马路旁边。打红了眼的王继玉追上去，又一棒子打在了王艳红的左前额，血一下子溅了出来。当他们将王艳红送到医院时，王继玉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血从王艳红的颈动脉噗噗地往外冒，他的嘴里只有出的气儿，没有进的气儿，很快瞳孔放大了。1967年8月5日的晚上，王艳红惨白的脸像烙铁烙的印记一样刻在了王继玉的脑海里，让他始终不忘。之后的一个多月，王继玉一直躲在家中不敢出门，他痛苦极了，反复对自己说，你是一个杀人犯。他一把一把地掉头发，然后他本能地选择了逃亡，离开家，登上火车，从北京经保定、武汉、广州一路南下，一直到海南。几个月以后，当几名军人出现在他面前宣布逮捕他时，他心里觉得特别的轻松，想终于可以受到审判，为自己杀人的罪受惩罚了。然而在监狱被关押了9个多月以后，他却被释放，因为被他伤害致死的王艳红的父母同意不再追究他的罪责。然而这件事对他人生的影响却远未终结。之后的40多年，王继玉浮浮沉沉，他插过队，当过兵，当过工人，1989年创办稻香湖马场至今。然而即使岁月变迁，他始终无法摆脱忏悔者的角色。实际上王继玉的马场经营的并不顺利，他时常想不通，自己做人地道，对人真诚，对马也好，怎么就那么不顺呢？不仅如此，10多年前一次意外事故导致他的左眼彻底失明，更有甚者，他的档案被原单位弄丢了，以至于连社保都上不了。为什么这些事儿会发生在我身上呢？一开始王继玉还有点怨天尤人，后来他终于找到了理由，就怨我自己杀了人，做坏事就要受报应。王继玉不信神，也不信有天堂地狱，但是他就是觉得不舒服，无法从多年前的事件当中解脱出来。终于他决心把自己在文革期间打死人的经历写下来，给历史留下一个真实的片段，宁可上法庭被判刑也在所不惜。自称无神论者的王继玉勇敢地还原了历史的真相，希望以自己真实的故事警示后人，但他仍然无法排遣心中那份自责和悔恨。王继玉并不是他那个时代的异类，在他的同龄人中有个人名气远远的大过他，这个人叫阮志明，也有着跟他类似的经历。阮志明谈到自己在文革期间的罪恶时， 说他曾经将自己的两位中学老师，一对基督徒夫妇，关在一个教室里活活饿死。他为此感到深深的自责。然而远志明相信世界上有一位神，他掌管着公义和审判，必不以无罪的为有罪，也必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相信耶稣会赦免他的一切罪，帮助他脱离罪的捆锁。阮志明现在是著名的基督教传道人、布道家，为了传扬耶稣基督的大爱和他赦罪的大恩，在全世界奔波，带领人信主受洗。阮志明已经不再受以往的罪的辖制，可以在平安喜乐中生活。罗马书6:3-6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耶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所以今天我们要感谢神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教会12月21号有浸礼，欢迎还没信耶稣的人早日信主受浸，脱离罪的控制。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应该感谢神，因为第二，神使我们的疾病得医治。圣经新约路加福音讲到耶稣基督在世间传道的时候，行了很多神迹，为人医病。有一个叫雅鲁的人，他有个12岁的独生女儿，病得快要死了，他来求耶稣去他家里医治他的女儿。然而等耶稣来到他家门口，有人告诉他那个孩子已经死了。大家正悲伤的时候，耶稣说，不要怕，他不是死了，而是睡着了。然后拉着女孩的手，孩子就立刻活过来了。很多人读圣经时只是看热闹，无法相信这是真的，不相信在实际生活中会有这种事儿。他们觉得在刀耕火种、缺衣少药的年代，这只是人们愚昧落后、一厢情愿的传说。然而这是真的，今天在我们身边类似的事情仍然在不断发生。今天科学技术高度发达，医疗方法和药物治疗能够治愈很多疾病，但是仍然有很多疾病的医治只能依靠神迹的发生。我们教会已经成立2年了，到现在为止在我们教会受浸的基督徒一共有12个人，今年就有11个。但是我们教会的第一次浸礼是在去年1月份，第一位受浸的信徒叫尹玉田，是我认识超过10年的同学。他现在已经不在爱城，而是在多伦多的家中。他原本是为了工作，2012年一个人从多伦多搬到这里。然而工作了几个月以后，他太太被查出患了血癌。他虽然已经表示信耶稣，但是始终没有接受浸礼。这件事的出现使他无法承受沉重的打击，决定在我们教会接受浸礼。之后为了照顾他太太，很快他返回了多伦多。多伦多为他们治疗的那家医院是世界上研究他太太那种病最权威的医院之一。然而医生告诉他，即使他们能够提供目前最先进的治疗手段和药品，最好的情况也只能维持2年时间。2年以后，他太太只能听天由命了。自尹玉田太太确诊之后，就开始了艰难的医治之旅。干细胞移植、放疗、化疗经历了巨大的痛苦，一个人得癌症，全家都受影响。刚开始 他太太的身体状况是他们家气氛的情侣剂，一旦医治有好的效果，大家就感到轻松，病情反复又提心吊胆。然而慢慢的，他们学习信靠神的功课，单单仰望神的恩典和医治，他们的心情越来越平复了，情绪越来越不受病情的控制了。到现在两年时间过去了，尹玉田的太太仍然每天喜乐地面对生活，在教会里和生活中为神做美好的见证。他的生命本身就是神迹，是科技和医药所无法达到的效果。前几天我跟尹玉田通了电话，跟两年前离开爱城时他忧愁的心情相比，现在他的话语里充满了对神的感谢，因为他亲身见证了神大能的医治。他不断感谢神对他太太的医治，也感谢神一直照看养活他们全家。他说本来他这个专业在多伦多是找不到工作的，但神就是给他开路，在那边一直给他提供专业工作，让他们的生活始终不缺乏。他儿子大学毕业后也在多伦多顺利找到了专业工作。他说神的恩典够用，他感谢神所施予的恩惠。诗篇107篇19-22节说，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愿他们以感谢为祭献给他，欢呼述说他的作为。今天神借着耶稣基督医治凡信靠他的人，或是在身体上医治，或是在灵性上医治，或是两者都有，我们应该将赞美感谢归给神。今天这段经文提醒我们，感谢清单的第三条是神救赎了我们的生命。刚才我们讲过，人都是有罪的，神是公义的，必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人犯了罪就要受到惩罚。罗马书6章23节上半节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人因为犯罪才会死亡，先是灵性上的死亡，这导致了我们跟神关系的破裂，然后是肉体的死亡，我们受造来自于尘土，也终将归于尘土。神是公义的，也是慈爱的，他不愿我们沉沦，愿意人人都得救，于是就差遣圣子变为人的样式，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使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罗马书6章23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拯救，是因为耶稣用他自己的生命为我们付了代价。我们本来是为罪恶所囚禁，是耶稣付了赎金才叫我们赎出来。耶稣所付的赎金就是他自己的生命和死亡，因此一切信耶稣的人都变成没有罪的义人了，都脱离了死亡，都得到永远的生命，成为基督徒，神国的儿女。所以罗马书3章23-26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有一首诗歌叫奇异恩典 Amazing Grace， 是全世界基督徒最熟悉的赞美诗歌其中之一。这首诗歌的词作者叫约翰牛顿， 切烟点这首诗歌真实地反映了约翰牛顿被耶稣基督救赎与管教的生命历程。约翰牛顿于1725年7月24日出生在英国伦敦，父亲是一个从事航海业的西班牙人，母亲是一位敬虔的英国基督徒。约翰牛顿的母亲希望儿子长大后成为传道人，因此在他小时候就以圣经来教导他的生活。约翰牛顿的母亲在他7岁的时候去世，之后他随父亲四处航海，水手不良的生活环境使他染上了放荡的恶习，吃喝嫖赌，无恶不作。他乖戾狂暴，自称为无神论者，常以亵渎神为乐。但其实神一直都保护着他的生命免受伤害。有一次他骑马，那匹马脱缰失控了，直奔着一个坚直的树干跑过去，眼看着他的脑袋就被要刺穿了，但是马却在他的头撞上树干那一刻停了下来。还有一次他因为听爷爷的训话而不能跟同伴坐小船去参观战舰，他感到很失望。但是当他在训话结束后追赶朋友的船时，却亲眼目睹了小船搁浅，朋友被淹死的情景。这都在某种程度上使他对神敬畏。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故态萌发，远离神而行恶事。1743年，约翰牛顿应征加入英国海军，在军舰上担任军官。他骄傲自大，桀骜不驯，常常违反军规，因此被降为普通水手。后来他离开了军舰，到一条商船上工作。那条商船做的是贩卖黑奴的买卖，这样他又干上了贩卖黑奴的罪恶勾当。欧洲的黑奴贸易始于16世纪，欧洲殖民者把非洲的黑人贩卖到美洲当奴隶，大量的非洲黑人被迫离开家园来到美洲。冷血的约翰牛顿规定，在奴隶船甲板下的每个角落都要塞满黑奴，在黑暗狭小、高度不到70厘米的船舱里，250名黑奴手脚上的枷锁蜷缩的身体紧紧地挨在一起，无法转动或者站立。污浊的空气中混杂着排泄物、汗臭、发酸的食物与腐烂尸体的味道。在航行中，1/4的黑奴因为霍乱、痢疾或者营养不良而死亡，被抛进冰冷的海水中葬身鱼腹。当约翰牛顿春风得意地在黑奴贸易中大发横财的时候，神开始了对他的管教与救赎。有一次他到南非东海岸工作时，得罪了当地老板的一个女黑奴情妇，被那个女人虐待。他让她跟黑奴一起住在草棚里，给她最差的食物，有时候甚至不给吃的。他还将他用铁链锁在了甲板上，终日忍受日晒雨淋。那几年非人的生活使约翰牛顿体会到了黑奴的悲惨遭遇，并对自己罪恶的行为有了反思。他在英国的父亲知道他的情况后，就找人将他救了出来。从非洲返回英国的途中，他乘坐的船遇到了强烈的风暴，船里进了水，开始下沉。在怒涛中，约翰牛顿向神呼求说，求你救我安迪港口，我将永远做你的奴仆。在他呼喊之后，船上的货物倒了下来，恰巧堵住了进水的洞，船只转危为安。不久风暴慢慢的减弱了，船安全的到达了港口。这件事使约翰牛顿深深的感受到了神伟大的作为，他决心痛改前非。他跪着向神祷告，主耶稣基督啊，我感谢您拯救我这个罪人，免于沉沦入地狱，感谢你救我脱离说恶言和咒诅亵渎，最重要的，你光照我这黑暗的灵魂，我愿意以我的余生为你而活。重生得救的约翰牛顿开始了侍奉神的工作。经过许多年以后，他被圣公会安立为牧师，并被差遣到奥尔尼工作。他竭力地传福音，领人归主。他为人谦和，蛮有爱心， 圣洁自守，又善于讲道，许多人被他的讲道和见证感动，归向了基督。他也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尤其主张废除奴隶制度。1787年，在约翰牛顿脱离奴隶贩子身份30多年以后，他出版了《论非洲奴隶贸易》一书，勇敢地向社会承认自己曾经是贩卖黑奴的船长。这本书影响深远，使很多贩卖奴隶的商人改行，贩奴活动也因他的见证被取缔。在约翰牛顿的影响下，英国著名国会议员、废奴运动领袖威伯福斯在英国议会使用非暴力的立法手段，彻底废除了罪恶的奴隶贸易及制度。1807年，82岁的约翰牛顿在英国议会废除奴隶贸易10个月后安息主怀。之前他为自己写了墓志铭，总结了他的一生。墓志铭是这样写的：约翰牛顿，神职人员，从前是一个犯罪作恶不信神的人，曾在非洲做奴隶的奴隶，但借着救主耶稣基督丰盛的怜悯，得蒙保守和赦免，并被指派去传扬他曾经长期诋毁的信仰。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不仅多次搭救约翰牛顿肉体的生命，还给了他一个鲜活的属神的生命，不但使他有永恒的盼望，还借着他将神的大爱和祝福传递给世界上无数需要得救的灵魂。今天也让我们像约翰牛顿一样，感谢神救赎了我们的生命，并为了神而活。今天这段经文还告诉我们，我们感恩清单的第四条是神赐给我们爱的冠冕。我们本来都是生活在罪恶绝望之中，等待我们的结局是死亡和审判，但是神因着他的大爱，借着耶稣基督将我们从黑暗罪恶中救赎出来，使我们有新的生命，跟神的关系重新和好了。不仅如此，神还赐给我们尊贵的身份，加给我们爱的冠冕，使我们可以向世人宣扬他的大爱。彼得前书2章9到10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又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很多基督徒在信主之前生活贫穷痛苦，感觉不到希望，但是在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后，成为神的儿女，被神大大的祝福。因着他们身份的转变，借着受人尊重的地位，勇敢地在众人面前为神做见证，荣神益人。最新一期的海外校园杂志刊登了甄继先的见证，在甄继先的头上堆满了各种不同的名头：中国化妆先生、中国婚纱影楼行业最具影响力风云人物、亚太地区最受欢迎实力派讲师、神奇百变化妆造型创始人、中国摄影化妆界领航人物、无痕气质化妆推行人、塑造东方女性气质第一人、中国美容推动行业发展杰出贡献奖获得者、开中国摄影化妆之先河杰出贡献人物获得者。作为一个掌握着神奇百变化妆造型技术的大师，甄继先受邀在中国18个省市巡回演讲，之后又多次受邀到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的大学和摄影机构讲学。从1994年至今，他培养了20多万名化妆造型师， 他的化妆造型技术不仅征服了数百万美学追求者，也征服了许多中外明星艺人，其中包括斯琴高娃、张瑜、刘晓庆、蒋雯丽、吕丽萍、陈冲以及许多好莱坞影星。他几乎为所有的中国影视明星都化过妆。身为美国嘉年国际艺术集团董事长，甄姬先化妆摄影艺术学校校长，甄姬先曾经多次接受央视东方时空相约栏目以及北京卫视、湖南卫视、湖北卫视等几十家电视媒体的专访报道。甄姬先集财富、名誉、成就于一身，绝对是一个让人仰视的人物。然而谁又能知道，这是一个只读过三年小学，曾经因为贫穷、疾病、罪恶而多次尝试自杀的人呢？唯一让他活下来并借着并获得巨大成功的希望是耶稣基督。甄姬先出生于中国河北省张家口市的农村，从小家里就非常穷，小学读到三年级就辍学回家，起早贪黑的干农活。他的父亲是个农民，脾气暴躁，一喝酒就打他，以至于甄姬先想自杀并用头撞墙，撞到鲜血流了满地。19岁的时候他参了军，在军队里拼命干活，早上天不亮就起来打扫水房，但是却患上了类风湿性关节炎和类风湿性心脏病。医生告诉他以后不能再干体力活了，他感到绝望，再次想自杀，但想到母亲不得不继续活下去，他去学摄影，打算以后给人照相谋生。照相馆的师傅被他的勤快感动，教给他很多摄影的技术，部队每个月发4张电影票，虽然他爱看电影，但是每次都将票退掉，换了钱买胶卷。为了存钱，他没买过牙膏，而是在垃圾堆里找战友们丢掉的牙膏皮挤剩下的牙膏用。不久以后他母亲去世，家里买不起棺木，只好用红纸糊成棺材成殓。甄姬先刻苦学习摄影以及化妆和发型设计，自己开了店，赚到了钱，实现了脱贫致富的目标。但是他并不感到快乐，因为他当他实现了目标的时候，也就失去了人生的目标。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这时候有人向他传福音，他去了教会，并在2年后信了主。然而他并没有积极追求属神生命的成长，而是被世界吸引，追求世界的享乐。他的生意越做越大，钱越赚越多，越来越出名，得到越来越多的吹捧。他被金钱情欲所引诱，享受着物质丰富所带来的成就感。渐渐的，他不读经，不祷告，不参加聚会，远离了神。他的生活深陷罪中。小时候由于家里穷，他穿的都是表姐的衣服，造成了性别混乱，产生了同性恋的倾向。成名后他变成了一个同性恋者，他知道这是不讨神喜悦的，但是却没有能力胜过自己的欲望。他感到非常痛苦，常常拿刀把自己划得血流不止。他纠结痛苦难受自责，却又总是留恋最终之乐。他结了婚，有了一个儿子，但是因为这个罪跟太太和孩子的关系破裂。绝望当中他想到了寻求神的帮助，却又觉得没脸向神祷告。当他实在挺不住的时候，跟神说，主啊，我最后一次向你祷告，我不能成为基督徒，因为像我这种人下地狱是非常正常的，上天堂是不正常，上天堂是对天堂的污染，你别要我了，我不会上天堂。然而主告诉他，我拣选你的时候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了。3个月后他又向神祷告，主啊，你别要我了，我这么坏的人就算下地狱我也心服口服，我不会埋怨，因为我只配下地狱，不配上天堂。但主说，我不做后悔的事儿。又过了3个月， 他还是胜不过自己的罪，再次跟神说，你彻底放弃我吧。但主又说，我永不丢弃你。当他经历神的大爱，那种远远超越最终之乐的爱的时候，就获得了难以想象的力量，能够帮助他脱离罪的辖制，得以自由。慢慢的，真这些能够坚持追求圣洁的生活，与罪征战，与主同行。他和家人的关系也开始发生了变化。他本来想和儿子断绝父子关系，但是神使他悔改，并主动向儿子道歉。他在儿子面前哭了7个小时，终于获得了儿子的原谅。他和太太也重新和好，并且享受着从未有过的甜蜜的爱。他们互相关心，彼此鼓励，共同度过了很多难关。终于他完全脱离了同性恋的生活。他曾经不知道，如果离开同性恋，人生还有什么快乐，自己要如何活下去。但是当他选择神儿子的身份，远离罪的辖制的时候，他才体会到带着爱的能力，有尊严的生活是多么的喜乐。他发现他离弃罪恶以后的生活，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他跟太太、儿子、朋友和社会的关系都开始恢复，圣洁的喜乐和满足远超过最终之乐。今天申金仙在全世界到处为神做见证，用自己的故事荣耀神。他说，今天我要做尊贵的王子，像我这么坏的人，神还救我，还这么抬举我。我希望全世界落在罪中的人都能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有丰盛的爱和满满的赦免。圣经旧约撒母耳记上2章7到8节说，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神的恩典使我们从卑贱的垃圾成为了带着冠冕的尊贵的王子，从绝望中重新活过来，充满希望地面对生活。难道我们不应该纪念神的恩惠吗？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最后一条是，我们应该感谢神，因为神使我们的生命更新成长。对于每一个属神的子民基督徒而言，属灵生命的成长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都要经历艰难困苦。我们会感到软弱，信心受到打击，甚至跌倒远离神。我们的灵性会有高峰，甚至感到被圣灵充满，也会有低谷，觉得无力走下去，甚至想过放弃。这种情况并不仅仅是今天才有的，而是在几千年以前就发生过，也不仅仅发生在普通信徒身上。传道人甚至那些被神所重用的仆人也遇到过。圣经旧约当中有一位特别的人物叫以利亚，是神所重用的先知。他忠心地侍奉神，大有信心，尽力去做一切神所吩咐他做的事。神借着他的口讲预言，告诉以色列国将有3年半的时间天不降雨。结果以色列真的遭受了3年半的旱灾，有大饥荒。以利亚还在加密山上独自一个人对抗450个敬拜假神巴利的先知，结果这450个假先知全部被杀。这样一位神忠心的仆人，大有信心的先知，被以色列的王后耶洗别追杀的时候，不得不仓皇逃命，信心变得软弱。当他灵性低沉的时候，他坐在一棵松树下向神求死。他软弱灰心颓丧饥饿忧愁，昏昏沉沉地睡着了。然而神并没有放弃他，神也深知他的软弱，神更知道如何安慰他。神差派一位天使赐给他食物和饮水， 加给他身体的精力和体力，也使他重新得到属灵的供应和能力。天使两次将他从拥堵中拍醒，告诉他起来吧，因为你当走的路还很远。在饮食以后，以利亚恢复了体力，灵力也再次被鼓舞，重新面对前方的挑战。以赛亚书40章31节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属灵的旅程中，既有高山和低谷，既有高山也有低谷，但是神不会不管我们，神知道我们的软弱和需要，神会在他的时间用他的方式赐给我们能力，叫我们振作起来，坚强地面对前面的挑战。在黑暗和忧郁的困境中，神给我们翅膀，叫我们从无助的境况中超脱出来，并重新过得胜的生活。希伯来书12章12节告诉我们，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抬起来、挺起来，因为耶稣是生命的粮，也是活水的泉源，他会赐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走出人生的旷野，达到神的圣山，就是永恒的国度。诗篇81篇10节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圣灵是灵性干渴者的甘泉，它会滋润行走天路者的心田，加添给他们奔走天路的力量。所以读经听道以领受神的话，祷告祈求以领受神的灵，是基督徒所必须的。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当走的路还很长，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应该在困境中随时呼求神的帮助，并领受天粮，重新得力，迅速从疲倦、沉睡、颓丧、灰心之中振作起来，继续侍奉神。有一次，美国著名的布道家穆迪在英国爱丁堡布道，一天他看到报上登了一条消息，一条法国船被撞沉没，而在这条船上有一个家庭，一位基督徒妈妈和他两个孩子，是他所认识的。他们三口一同遭难，母亲获救，但两个孩子却被淹死了。他知道这个消息后心里非常难过，就从爱丁堡到利物浦港口见那位母亲，想要安慰这位姐妹。穆迪说，我从来没有在聚会中离开过岗位，但是这个家庭我非常熟悉，那位妈妈常常带着两个孩子来参加聚会。有一次呼召的时候，妈妈决志信主，孩子也要求信主，然后他们被带到房间里，有人跟他们谈论圣经，最后他们都信主得救了。那两个孩子很特别，大人们讲的道他们都听得懂，当我讲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大爱，他们就流眼泪，给我印象很深。穆迪见过很多人因为失去亲人而情绪崩溃，甚至自杀。这位母亲是一位新的信徒，她担心她会走绝路。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当穆迪在利物浦见到这位姐妹的时候，她说不出什么自己觉得合适的话，反而是对方反过来安慰她。这位姐妹十分镇定，脸上没有愁容，并且说，感谢神，孩子们已经信主，神提前把他们接到天家去享受永远的安息，神把我留下，要我用更多的时间来服侍他。穆迪说，耶稣基督在我去之前就已经临到了这位患难中的姐妹，安慰了她，使她重新得力。这位姐妹是靠着神的力量，生命得以更新成长，他愿意学习倚靠神，靠主得胜。他知道赞美感谢神，即使在那么艰难的境况中。我们一起在同声朗读一下我们今天这段经文，诗篇103篇1到5节。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 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这是对人心的提醒。那为什么呢？因为人的心很容易忘记神的恩典，我们对神的感恩需要常常被提醒。从前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对以色列人如此，对今天的基督徒也是如此。在堕落之后，我们的良心被玷污了，我们的爱很有限，常常枯竭，但是神的爱永不改变。神是爱的源头，他用他无穷的大能供应给我们充充满满的爱，我们必须常常跟他连接，跟他交通，才能从他那里得到生命的更新，使我们的爱充足，并使生命不断的变化成长成熟。一个追求成长的基督徒，身体虽然一天比一天衰老，但是内心能够一天新似一天，好像返老还童一样。就像哥林多后书4:15-16所讲，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三一真神天父，恩主基督耶稣，真理的圣灵，今天在这个感恩节的主日，让我们低头静默在您的面前，求您首先提醒我们这颗容易忘恩的心，让我们思想您的恩典，让我们数算您的恩典。您赦免了我们的罪，使我们的疾病得医治，救赎了我们的生命，赐给我们爱的冠冕，并使我们的生命更新成长。天离地有多高，您对我们的慈爱就有多大，东离西有多远，您使我们的过犯离我们就有多远。神啊，我们本为尘土，但是您不嫌弃我们，叫我们从粪堆中救拔起来，赐给我们尊贵的身份，这是何等的爱，何等的恩惠。求神感动在座还没有信靠您的朋友们，早日归顺您，早日享受您的大爱，过蒙福的生活。对于主内的肢体，也激励我们勤做主工，不断追求灵性的成熟结果，大大的荣耀您的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